谢神，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一同敬拜侍奉他。
感谢神，让我哋今天早上常喺呢个地方一同嘅敬拜侍奉佢。
也可以一同来听他向我们讲话。
又一同嘅嚟去听佢向我哋所讲嘅说话。
我们每一个人都只有一生。
我哋每一个人只有一生，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只有一条命。
只系我哋通常话一条命。
但是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常常都会有很多的抱怨，很多的怨言。
但喺我哋一生嘅当中，常常有好多嘅抱怨同埋怨言。
也都会有很多的后悔和遗憾的事情，
有好多嘅后悔同埋遗憾，
也会常常对未来有很多担心和惧怕的事情，
有常常为咗将来嘅担心同埋惧怕。
我们如何来面对和处理这一些的事情呢？
我哋点去面对同埋处理呢啲事情呢？
从今天起，我们会有一个系列性的讲道。
从今日开始有一系列嘅讲道，
叫做仅此一生系列讲道。
就是仅此一生系列的讲道。
今天要讲的是无怨，也就是没有抱怨，没有怨言。
今天所讲的题目就是无怨，就是没有抱怨，没有埋怨。
圣经记载，在旧约圣经记载，以色列人有很多的抱怨和怨言。
旧约的圣经记载，以色列民有很多的抱怨和埋怨。
刚才我们读的创世纪，读的出埃及记第十六章，就是一个以色列人抱怨的记载。
刚才我们所读的出埃及记十六章，就是记载以色列民的抱怨。
我们再来看一个他们抱怨的事情。
我们再来看一个他们抱怨的一个另外一个记载。
翻到出埃及记第十七章。
出埃及记十七章。
翻到之后，我们请国大弟兄带我们念十七章的第一到第七节。
出埃及记十七章一至七节，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站立从信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以摩西争拗，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拗？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立在你的前面。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他给那地方起名马撒，又叫米利巴，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
出埃及记十六章记载了以色列人发怨言的事情。
这个出埃及记的十六章记载这个以色列民发怨言的事情。
十七章又记载了以色列人发怨言的事情。
十七章又记载以色列民来去发怨言。
你可能会说，我们真需要发怨言呢？
我们可能说我们真的需要发怨言。
我们中国人常常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喝。
我们中国人常常说一句说话，就是会懂得哭的婴儿，他才会有奶吃。
你看这出埃及记十六章，他们一发怨言就有东西吃。
你看十六章，当他们发怨言的时候就有食，有东西
吃。而且吃的还是玛拿，我们想吃还吃不到。
他们所吃的是玛拿，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十七章他们一发怨言也有水喝。
当十七章他们一发怨言，他们想喝水就有水喝。
而且还是磐石里面出来的水。
而且在磐石流出来的水。
我们今天想喝那么矿物质很丰富的水还喝不到呢。
我们想要喝这些这样在矿物质这么多的流出来的水，想喝都没有。
所以我们真需要抱怨。
我们真的要需要抱怨。
但是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
但是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
圣经记载这一些以色列人发怨言，难道是要告诉我们，我们也需要发怨言吗？
圣经所记载他们所发的怨言，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是需要发怨言吗？
圣经为什么要把他们发预言的事情记载了这么详细呢？
圣经为什么要这么详细的记载以色列民他们所发的预言呢？
难道简单的写一句说神赐给他们玛纳吃，神赐给他们磐石里面有水喝不就可以了吗？
显不是不可以简单的话，神赐给他们玛纳吃，又有磐石所流出来的水给他们喝呢？
为什么要记载这么详细呢？
为什么要记载这样的详细呢？
难道是要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也要如同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没东西吃没东西喝的时候就抱怨吗？
难道要告诉我们今天当我们、要拿东西要喝水的时候都要存一个抱怨的心吗？
显然不是，
显然不是。
因为即使他们不抱怨，神也会给他们东西吃给他们喝，不会让他们饿死渴死的。
即使他们不抱怨，神都会赐食物给他们，给水他们喝，不是叫他们在旷野饿死。
那为什么要记载这么多他们发怨言的事情呢？
为什么要记载这么多发怨言的事呢？
圣经里面对这个问题做了解答。
圣经对这个问题已经作了一个解答。
我们再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我们翻去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到第十一节对这件事情做了很清楚的解释。
哥林多前书十章十至十一节是对这件事情做一个很详细的回答。
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翻到之后请听我念十到十一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节，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来。这两节的经文告诉我们，
在这两节的经文告诉我们，
把这些发怨言的事情记在上面，不是要让我们像他们一样也发怨言，以至于有东西吃有水喝。
将以色列民所发的怨言这么详细的记载，不是叫我们同样的发怨言才有东西吃有水喝，
而是要警告我们不要像他们那样发怨言，
而且是要警告我们不要好像他们这样去发怨言。
这是圣经里面记载很多以色列人发怨言很详细的过程的原因。
这个就是将以色列民他们发怨言整个详细的过程的原因，
是要告诉我们不要发怨言，
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发怨言。
为什么不要发怨言？
为什么不要发怨言？
这里说免得被灭命的所灭，
免得被灭命的所灭。
除了这一个原因之外，
除了这个原因，
当我们仔细来看这些以色列人发怨言的详细记载的时候，我们还会发现还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因。
当我们详细来去研究以色列民他们所发的怨言，其中还有三个原因。
我们今天就要来看这三个很重要的不要发怨言的原因。
让我们今天来看这三个这么重要的不要发怨言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我们要知道怨言是不信的表现。
这个怨言是不信的表现。
你发怨言是你不信神的表现。
你发怨言就是你不信神的表现。
出埃及记十六章记载这些以色列人没东西吃的时候，
当以色列民记载他们没东西吃的时候，在十六章
他们抱怨，
他们抱怨。
第十六章的第三节后半部分讲得很清楚，
在第三节的后半部分讲得很清楚，
他说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我们这全会众都饿死啊！
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我们全会众都饿死吗？
然后十七章当他们没水喝的时候，他们也同样的抱怨。
在十七章当他们没水喝的时候，同样的抱怨。
十七章的第三节后半部分这样说，
第三节后半部分同样这样说，
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
你为什么将我和我们的儿女都领出来叫我们在旷野和我们的牲畜都要渴死吗？
他们抱怨因为他们以为没东西吃他们要饿死了。
他们抱怨以为没东西吃就会饿死了。
他们以为他们没有水喝就要渴死了。
当他们没水喝的时候就会渴死了。
他们以为神透过摩西带领出来是为了要让他们在旷野饿死渴死。
他们以为神透过摩西将他们带出来去到旷野是叫他们饿死渴死。
其实他们嘴巴里虽然那么说，但是他们头脑很清醒。
虽然 他们的嘴巴是这样说，但是头脑很清醒。
神为什么要带领他们出埃及来到这个旷野？
但是神为什么要带领他们出埃及来到旷野去到那个地方？
是为了要拯救他们脱离埃及受苦的日子，
就是要拯救他们由这个为奴之地，这个埃及地出来，
是为了要把他们带到迦南流奶与蜜之地去享受，
是将他们带到去这个迦南这个流奶与蜜的地方来去享受。
这些以色列人肯定很清楚，
这些以色列人一定很清楚。
那为什么他们现在却说，难道你们要让我们在这里饿死渴死呢？
但是为什么现在他们说，难道你将我们带出来在这个地方饿死渴死？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带他们出埃及，神可以让红海的水分开，
他们亲眼的经历将在埃及出来的时候将洪水分开，
但是他们不一定相信，当他们这200万人肚子饿嘴巴渴的时候，神可以给他们吃给他们喝。
但他们又不相信，当200万人要去肚饿口渴的时候，神会供应给他们喝给他们吃。
他们或者不相信神知道他们肚子饿和嘴巴渴，
或者他们不相信神知道他们肚饿、口里面口渴，
或者他们相信神知道，但是神不一定愿意给他们吃给他们喝，
或者他们知道神知道，但是怀疑神不会给他们吃不会给他们喝，
或者他们相信虽然神知道，但是神不一定有能力可以让他们吃让他们喝，
或者他们虽然知道，但是他们又觉得神可能没有这个能力给他们吃给他们喝。
无论是哪一种，
无论哪一种，
总之他们不相信神今天可以让他们不会饿不会渴，
但是无论如何他们仍然不相信神不会叫他们饿不会叫他们喝。
这就是他们抱怨的原因，
这个就是他们抱怨的原因。
因为他们讲得很清楚，
因为他们讲得很清楚，
你想让我们在这里饿死渴死啊，
你是不是将我们在这个地方来饿死渴死呢？
所以这两段的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所以这两段的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这些以色列人抱怨是他们对神不信的表现，
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抱怨就是对神不信的表现。
这是今天要讲的第一点，
这个就是今天所讲的第一点，
怨言是不信的表现，
怨言是不信的表现。
这是以色列人发怨言，
这个是以色列人发怨言。
想想我们平时发怨言的时候，
想想我们平时发怨言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不信的表现呢？
亦是不是都是不信的表现呢？
有人失业很长久时间，
有人失业很长的时间，
抱怨神不给他工作，
抱怨神不给他工作，
甚至有人说我来教会之后才失业的，
甚至人说我来到教会才失业的，
甚至有人说我做了教会的领袖之后才失业的，
甚至人说我做了教会的领袖才失业的。
怎么神一点都不帮我呢？
但神一点都不帮我，
有很多的怨言，
有很多的怨言，
因为他们也不信神知道他有目前失业有经济的需要，
因为他们不相信神也都知道他们目前他们失业有需要的原因，
哪怕神知道，神也不一定有能力给他东西给他工作
啊，甚至怀疑，甚至系神知道，亦都冇能力俾佢一份工作。
所以这也是不信的表现。
所以呢啲都系不信嘅表现。
还有些时候，我们在家里、在工作或者在教会里面，受了一些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受了一些冤枉和委屈。
甚至我哋家庭、我哋工作喺教会，我哋受咗一啲嘅冤枉，我哋就会发现。
我们可能也都不相信神能知道。
我们都不相信神会知道，
我们也都不相信神可以帮助我们，
我们都不相信神会帮助我们，
要不然你怎么会到处去跟人家抱怨你所受的委屈
啊？如果不是的，你为什么会到处告诉人你所受的委屈，
而不愿意花一分钟的时间在神的面前来向他诉说呢？
但又不肯愿意花一分钟的时间在神的面前来去述说。
所以我们常常有这些很多发怨言的时候，也是不信的表现。
我们常常有这么多发怨言的时候，也都是不信的表现。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当我们常常要发怨言的时候，
当我们常常要发怨言的时候，
我们要来反省一下，我们是不是相信神知道我们所受的委屈。
我们常常反省，是不是神知道我们所受的委屈。
当我们受了一些委屈，准备大闹天宫的时候，
当我们受了委屈，准备大闹天宫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来神的面前向他诉说。
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向他诉说。
圣经当中有很多关于不要发怨言的教导。
圣经有很多有关不要发怨言的教导，
这些教导常常也告诉我们，我们要相信神，把我们的冤枉委屈带到神的面前来。
这些教导这些记载都是说，我们要相信神，将这些冤枉这些受屈带到神的面前。
诗篇当中就有很多大卫王来到神面前诉说他的冤情的记载，
在诗篇有很多地方记载大卫王他所带着他的冤屈来到神的面前来去述说。
诗篇九十四篇第一到第五节讲得很清楚。
诗篇九十四篇第一章。
九十四篇一到二节。
九十四篇一至二节。
大卫说：耶和华，你是伸冤的神，伸冤的神呐、啊，求你发出光来，审判世界的主啊，求你挺身而立，使骄傲人受应得的报应。
这个就是诗篇九十四篇一至二节。
他知道他受了冤枉，受了委屈。
他知道他受了冤枉，受了委屈。
他同时也知道伸冤的是神。
他也都知道伸冤的是神。
他更知道，当他受到这些冤枉委屈的时候，他要相信神，他要带到神的面前来。
他要更加相信，当他受到冤屈啊这些屈辱的时候，他应当来到神，要话俾神听。
他相信，当他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伸冤的神会为他伸冤。
他将这些冤屈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这个伸冤的神为他伸冤。
当我们愿意将我们所受的冤枉委屈带到神的面前来，让他来帮助我们伸冤的时候，
当我们将我们的冤屈冤枉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就会特别临到你，
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就会特别的临到你。
有一位弟兄很有传福音的负担，
有位弟兄 弟兄很有传福音的负担，
有很好的 IT 的工作，
他也都有很好的这个电脑的 IT 的工作，
也有一个一两岁的儿子，
也都有一个一两岁的儿子，
太太在家里全职带儿子，
太太在家里面全职的带小孩，
他白天做 IT 的工程师工作，
他日头全职的做工程师的工作，
周末和晚上常常去神学院上课，
周末的时候常常去神学院里面去上课或者问问题，
计划如果神允许的话，
他计划他说如果神允许的话，
再过个三四年儿子可以上小学了，
过两三年小孩子可以上小学了，
太太也可以去工作了，
太太也都可以去工作，
那他就可以神学院毕业就可以做全世界的传道人了，
在神学院毕业之后可以做全职的传道人。
可是过了三四年之后，
可是过了三四年之后，
儿子确实是到了 五岁可以 上学的年龄了，
儿子去到五岁可以上学的年龄，
但是他们在过去的三四年当中又生了三个儿子，
但是就又在过去的三四年的日子又生了三个小孩，
现在有四个儿子，
现在有四个仔，
最大的五岁，最小的刚出生，
最大的五岁，最小的刚出世。
太太怎么有可能去工作呢？只能在家里带孩子。
太太怎么有可能出去工作，只是在家里去带小孩子？
那这位弟兄是家里面唯一的经济来源，
这个弟兄也是家里面唯一的经济来源，
那也没有办法可以辞掉去 做传道人，
也都不可以辞工去做全职的传道人。
所以两夫妻相 相互都觉得有很大的委屈，
这两夫妻相互都觉得很大的委屈，
都有 很多的埋怨在里面，
也都有很多的埋怨在里面，
也开始有争吵，
也开始有争吵，
但是感谢神，他们有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
但是感谢主，他有一点是值得我们学习，
他们愿意把这件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向神诉说，
他们愿意将这些事情带到神的面前向神诉说，
他们也愿意将这件事情向教会的牧师来诉说，
他们愿意将这些事情向教会的牧师来诉说，
教会的牧师就告诉他们，
教会的牧师就对他说，
牧师跟这位弟兄说，
牧师对他说，
你先别着急那么快，花那么多时间读神学院，
你不需要那么着急用那么多的时间在神学里面来读书，
我看你们家可以成立一个神学院，
我可以看你家，你家可以成立一个神学院，
你们家有四个儿子，
你家有四个儿子，
你们把这四个儿子先培养好了，
你先将四个孩子培养好，
你自己可以做一个兼职的神学院的院长，
你可以做一个兼职的神学院的院长，
你太太每天在家里几乎就是全时间的神学院的教授，
你的太太可以在家全职的就是好像神学院的教师，
将来你这四个儿子全成为牧师，还不比你一个人做牧师强，
也将来你四个儿子第一成为都是牧师，比你一个还更加好，
两个人就很得安慰，
两个人就很得安慰，
两年过去了，
两年过去，
这位弟兄还做着这个兼职的神学院院长，很开心。
这个弟兄仍然是做一个兼职的神学院院长，
太太
开心。
太太是全职的神学院的教授。
太太是全职的神学院的教授。
从小就培养这四个神学生。
从小就是培养你四位的小神学生。
当我们有各种委屈、各种不满意的时候，
当我们有各样的委屈、满意的时候，
我们需要相信神知道，
我们相信神知道，
也需要相信伸冤帮助你的是神，
我们也都要相信伸冤的是神。
所以我们就把这些的不满意、这些的冤枉委屈带到神的面前来。
我们将这么多的不满意、这么多冤枉委屈带到神的面前，
要相信他知道，他也有能力，也可以帮助你。
我们又要相信他知道有能力可以帮助我们。
这是第一点。
这个第一点。
我们不要抱怨。
我们不要抱怨。
因为怨言是不信的表现。
因为怨言是不信的表现。
我们来看第二点。
让我们看第二点。
怨言不光是不信的表现。
怨言不单止是不信的表现。
怨言也是没有爱心的表现。
怨言也都是没有爱心的表现。
何以见得呢？
何以见得？
刚才出埃及记十六章、十七章记载的这些以色列人抱怨的事情。
刚才我所读的出埃及记十六和十七章以色列民抱怨的事情，
他们的这些怨言是直接向谁抱怨的？
他们所抱怨的怨言直接是对着谁说的？
是向摩西抱怨的。
是向摩西抱怨的。
摩西是谁？
摩西是哪位？
摩西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已经八十岁了。
摩西带他们出这个埃及的时候他们已经八十岁了。
他本来八十岁在米甸那边牧羊，可以在那边终老了。
他本来八十岁在米甸那里牧羊，可以在那里终老。
但是神让他去埃及，把这两百万的以色列人带出来。
但是神要叫他去到埃及地，将二百万的以色列民要带出来。
你们觉得摩西容易吗？
你们觉得摩西容不容易啊？
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这些以色列人一有什么事情 不满，就向摩西发怨言。
当你的以色列人一有些不满意、有些难处的时候，就向摩西来发怨言。
摩西还真是个很好的发怨言的对象。
摩西真是一个好好的被发怨言的对象。
有人说摩西是名牌出气筒。
有人说摩西是一个名牌的出气筒，
是圣经里面最好的受气包。
又是圣经描述最好的受气包，
是我们这些领袖、教会领袖都要学习的出气筒，
就是我们教会领袖要学习的一个榜样。
这些以色列人一有不满，就向摩西发怨言。
当以色列人一有不满，就向摩西发怨言。
摩西什么怨言都受，而且逆来顺受。
摩西什么怨言都受，而且逆来顺受。
神听到这些以色列人发怨言要处罚他们的时候，摩西还为这些以色列人来向神祈求。
当神听到以色列人要发这些怨言的时候，要处罚他的时候，摩西还向神来祈求，
所以
赦免这些以色列人。
所以摩西真好。
摩西真好，
是名牌出气筒，
是一个名牌的出气筒。
他也很不容易，
他也都不容易。
但是这些以色列人不光只是向他发怨言，
但以色列人不单止向摩西发怨言。
出埃及记十七章第四节记得很清楚，
出埃及记十七章第四节记载得很清楚，
说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
他们几乎要将石头打死我。
这些以色列人不光只是向摩西用嘴巴上发一点怨言，
你的以色列民不单止用嘴巴向摩西来发怨言，
他们还想用石头把他给打死。
他们仍然想用石头将摩西打死。
你们觉得这些以色列人如此向摩西发怨言，甚至要用石头打死他，是他们爱摩西的表现吗？
你们觉得以色列民这样来向摩西发怨言，甚至要想用石头打死他，这个是不是有爱心的表现？
显然不是有爱心的表现，
显然不是有爱心的表现，
而是没有爱心的表现，
而且是没有爱心的表现。
这是第二点。
这个第二点，
怨言是没有爱心的表现。
怨言是没有爱心的表现。
圣经当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圣经当中有类似的记载。
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九节讲得很清楚。
彼得前书四章九节讲得很清楚。
你们要互相款待，不要不发怨言。
你们要互相款待，不要互相发怨言。
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
你们要互相款待，不要发怨言。
互相款待，接待别人，把别人照顾周全了，这当然是爱心的表现。
互相款待，将人的接待照顾周全，这个当然是爱心的表现。
不照顾别人，别人对你的照顾有不周全的地方，你发怨言，这当然是没有爱心的表现。
当人的照顾你有不周到的时候，你发怨言，这个就是没有爱心的表现。
所以圣经里面也是教导我们不要发怨言。
所以圣经教导我们不要发怨言，
因为爱心，因为怨言是没有爱心的表现，
因为怨言是没有爱心的表现。
圣经反倒教导我们要互相宽容。
圣经反而教导我们要互相宽容。
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五节讲得很清楚，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
以弗所书四章二节，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
别人对你照顾不周，你发怨言，当然是没有宽容、不爱、没有爱心的表现。
当人你照顾你不周的时候，你向对方发怨言，这个才没爱心、没宽容。
所以我们如果想成为一个有爱心的人，我们不要发怨言。
所以听姐妹，我们想成为一个爱心的人，就不要发怨言。
你觉得你发怨言的时候是有爱心的表现，还是没有爱心的表现？
你觉得你发怨言的时候有爱心，或者是没爱心的表现呢？
你在家里、在教会、在工作当中是怎么发怨言的呢？
你在家庭里面、在工作、在教会里面，你是怎样去发怨言的呢？
有一个家庭来到某一个教会有差不多十年时间了。
有一个家庭去到一间教会，某一间教会差不多十年的时间。
这个太太几乎十年当中一直都在抱怨。
这个太太几乎在十年当中都是抱怨。
她不好意思在她 所去的这个教会抱怨。
她不好意思在她所去的教会里面来去
抱怨。就跟其他她所认识的其他教会的姐妹抱怨。
就是向其他教会所认识的姊妹来去发。
有一天她又向另外教会的那个姐妹抱怨。
有一天她又向另外一间教会的姊妹发怨言。
她说我现在所在的那个教会真是没有爱心的。
他说我现在参加这间教会真是没爱心。
我来这个教会十年了。
我来这间教会十年了。
就刚开始去的那一两年，他们有人来探访我几次。
就是我们刚去过一两年，有人来探访我们。
就刚开始那一两年，我小孩小的时候，周末来帮我带过孩子。
就是他刚去过两年，我小孩子从小，有人来帮下我，来凑我细路哥。
但是后面他们就没有来探访我。
之后就没人来去探望我了。
更别说帮我带孩子了。
更加不要说他们来帮我来凑下细路哥。
那个教会的姐妹很有智慧。
但是这间教会的姊妹很有智慧，
他就跟他说，
跟他说，
那你这十年来有没有在你所在的教会探访过别人呢？
那在过去的十年，你所去的教会，你有没有探访过别人呢？
他说没有。
他说没有。
我又不是教会同工。
他说我又不是教会同工。
我干什么要去探访别人？
我为什么还要去探访别人？
然后那个姐妹又很有智慧地问他。
然后这姊妹又很有智慧地问他。
那这么十年来，有没有教会，你们教会有没有提名过你当教会的同工呢？
咁喺過去嘅十年，教會有冇提名過你要做教會嘅同工呢？
他說有好幾次。
佢話有好幾次。
那你怎麼沒做同工？
但係點解你又選擇唔做咧？
他說我很忙，我要帶孩子，要工作，我哪有時間去做同工呢？
我好忙，我要帶細路哥要工作，我邊度有時間去做同工呢？
常常抱怨別人沒有愛心。
常常嘅抱怨其他人冇愛心。
大家可以知道，這樣的抱怨，他心裡有愛心嗎？
咁樣嘅抱怨，大家知道佢有愛心嗎？
所以但願我們都記住。
但愿我们都记得，
怨言是没有爱心的表现，
怨言是没有爱心的表现。
我们都盼望做一个有爱心的人，
我们盼望都能够做一个有爱心的人。
因为神很清楚地教导我们，
因为神很清楚地教导我们，
要爱人如己，要彼此相爱，
要爱人如己，要彼此相爱。
约翰福音记载得很清楚，
约翰福音记载得清楚，
我们如果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可以认出我们是基督徒。
当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我们属于，我们就是基督徒。
这是少数记载别人怎么可以知道我们是基督徒的经文。
这个是少数记载别人怎会知道我们是基督徒的经文。
圣经从来没有说，
圣经从来没有说，
当你拿着一本，整天捧着一本圣经，
当你整日捧着一本圣经，
然后整天跟人家说我去教会，我是基督徒，
成日嘅同人讲我去教会，我系基督徒。
如此，别人就可以知道你是基督徒。
而此，别人就知道你系基督徒啦。
圣经里面从来这么没有这么说。
圣经从来冇咁讲过。
圣经里面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可以认出你们是基督徒。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嘅心，众人就认出你哋就系基督徒。
与此相反。
与此相反。
我们如果常常互相抱怨。
我哋常常互相嘅抱怨，
众人因此就可以认出你们肯定不是基督徒了。
众人就可以认出你哋肯定唔系基督徒。
所以盼望我们互相勉励，
盼望我哋能够互相嘅勉励，
让我们都知道发怨言是没有爱心的表现。
让我哋知道发怨言系冇爱心嘅表现。
我们不要发怨言，
我哋唔好发怨言。
这是第二点，
呢个第二点。
我们来看第三点，
让我哋睇第三点。
怨言不光只是不幸的表现。
怨言不单止是不信的表现，
也不光只是没有爱心的表现，
又不单止是没有爱心的表现。
怨言会带来更多更大的问题，
怨言会带来更多更大的问题。
本来你所抱怨的事情可能只有这么大，
本来你所有抱怨的问题只有这么大，
当你一抱怨之后，有可能会带来更多更大的问题。
当你抱怨的时候，可能会带来更多更大。
刚才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十章，
刚才我们看了哥林多前书十章，
他教告诉我们不要发怨言，向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
不要发怨言，向他们发怨言的就被招这个灭命的人灭命的来去灭命。
这是在警告我们，
就是在这警告我们，
当我们发怨言的时候可能会受到神的处罚。
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发怨言的时候可能会受到神的惩罚，
而且这个处罚还有可能是死亡灭亡，
而且这个惩罚可能会是灭亡死亡。
旧约圣经记载了很多以色列人发怨言的事情，
旧约圣经记载很多以色列民的发怨言的事情，
也有很多地方在发怨言之后也清楚地记载他们发怨言所带来的后果，
有很清楚的记载当他们发怨言之后所带出来的后果。
给大家看两处地方，
让我们看两处的地方。
民数记十一章，大家不用翻圣经，我们念给你们
听。民数记十一章，
十一章第一到第三节，
第一至第三节。
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灭了，那地方便叫他贝拉，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
这个就是民数记十一章开始的地方所记载的，
这里讲得很清楚，
这里讲得很清楚，
百姓发怨言，
百姓发怨言，
耶和华神就怒气发作，把火烧在他们中间。
耶和华的怒气发作，将火烧在他们的当中。
他们发怨言，
他们发怨言，
引起了大火，
引起大火，
可见带来了更严重的后果，
可见带来更严重的后果。
在民数记十六章，大家还记载了可拉党的事情。
在民数记这个十六章记载这个可拉党，
因为那可拉党呢250个人在摩西面前发怨言，
因为这个可拉党有600人，在
250人，
以250人在耶和华面前来发怨言，
神就让他们所占的那个地裂开来，这250个人就埋在了那个地底下。
神就将在他们站在那个地方的地裂开，将250人就跌下去深渊。
大家对这个故事很熟悉，
大家对这个故事很熟悉，
就是可拉党这250人就这样死掉了。
这个就是可拉党这250人就是这样死了。
但是大家以为故事到这里结束了，
大家以为这个故事到此为止，
后面的故事我们往往不熟悉，
后面的故事往往不熟悉，
后面故事所记载的才是神真正处罚发怨言的人，
后面所记载的才是真正耶和华神处罚发怨言的人。
大家不用翻圣经，我念给大家听。民数记十六章四十一节这样说，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
第二天以色列民全会众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所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
这250个人是神让他让地裂开到他们掉进去死掉的。
那250人是因为耶和华神用这个地裂开而他们死的。
这些百姓很清楚，
这些百姓很清楚，
但是他们却来向摩西亚伦发怨言。
但是这些百姓又去到摩西亚伦的面前发怨言，
说你们杀了这250人，
就说你们两个杀了这些250人。
他们发怨言，
他们发怨言，
神怎么处罚他们呢？
神是怎么处罚他们呢？
我们常常没有太留意，
我们常常没有留意。
我只念49节给大家听，
我只是念49节。
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以外，遭瘟疫死的共有14700人。
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以外，遭遇瘟疫死的共有14700人。
这一些的以色列人向摩西发怨言，
这些的以色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
摩西神就让瘟疫在他们当中发作，
神就用这些瘟疫在他们当中来发作，
一下子就死了14700人，
一下子就死了14700人。
本来只有250人，
本来只是250人，
现在多了几十倍的人，
但现在多了几十倍的人，
14700人遭瘟疫而死，
一万七千四百人，
差不多、
哎、
几十倍更多的人死了，
几十倍更多的人死了。
所以弟兄姐妹，发怨言是不是会带来更多更大的后果？
所以弟兄姐妹，发怨言是不是会更带出来更多更大的事情？
民数记十四章还告诉我们，
民数记十四章用话俾我
听，因为这些人常常发怨言，
因为以色列民常常发怨言，
所以神就不允许他们进入迦南美地，
神就不允许这一批人进入迦南地，
使得他们的儿女在旷野漂流四十年，
让他们的儿女在旷野漂流四十年。
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记载，
这个是圣经很清楚的记载。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发怨言会带来更多更大的问题，
发怨言可以会带出来更多更大的问题。
所以大家如果留意的话，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教导我们不要发怨言。
如果大家留意的时候，圣经有很多地方教导我们不要发怨言。
腓立比书第二章十四节讲得很清楚，
腓立比书二章十四节讲得很清楚，
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
凡所作的都要不要发怨言起争端。
他这里很直接的意思是说，无论你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
就是无论你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发怨言以致起了争端。
弟兄姐妹可能会说，你讲得很有道理。
弟兄姐妹可能说你讲得很有道理，
我也相信圣经所讲的，
我又相信圣经所讲的。
但有些时候那个心里那个满腹的牢骚上来，不发憋得难受啊。
但是当我满头都是怨言的时候，不发不舒服啊。
我情愿被人家打一顿我也要一样发，
我宁愿被人打一餐我都要发。
所以盼望当我们实在憋不住要发怨言的时候，
盼望我们在这个发怨言的边缘的时候，
我们要记住发怨言会带来更多更大的问题。
我们要记住发怨言会带出来更多更大的问题。
你是情愿憋着难受一点呢，还是会带来更多更大的问题？
你宁愿是逼自己难受一点，又或带出来更大更多的问题呢？
这是你的选择，
这个是你的选择。
盼望我们都选择不要带来更多更大的问题，
盼望我们都是选择不要带出来更多更大的问题。
因为这些更多更大的问题可能是火灾，可能是瘟疫，可能是被灭命的所灭。
我这些更多更大的问题可能是火灾，可能是灭命。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你的家庭工作教会当中有没有发怨言的时候。
弟兄姐妹在你家庭工作教会有没有发怨言的时候？
盼望我们都学习记住发怨言会带来更多更大的问题，
盼望我们都能够记得发怨言的时候会带出来更多更大的问题。
我们可能以前都发，
我们以前都会发，
盼望我们都学习不发怨言，
盼望我们能够学习不发怨言。
因为发怨言会带来更多更大的问题，
因为发怨言会带出来更多更大的问题。
有一个家庭，
有个家庭，
两夫妻，
两夫妻，
还有三个儿子，
还有三个儿子。
妈妈在家里做全职太太，
妈妈在家里做全职的太太，
把这四个男人伺候得很好，
将这四个男人都伺服得很好。
可是过了十来年，这三个儿子开始上中学了，问题就来了。
当这三个孩子大了要入中学的时候，问题就来了。
因为他们那些很好吃闻得很香的饭菜带到学校里面去，其他的学生要笑话他们。
就这些当这些饭送带到学校 又香又好吃，其他的同学都挺笑的。
所以他们让妈妈不要给他们带那些闻上去味道很重的饭菜，
就叫妈妈说你不要煮的送有这么大的气味的这个送菜。
那妈妈就给他们做一些没有什么闻不到什么味道的饭菜，
就妈妈就帮他们做一些没什么气味的一些的饭送。
但他们又抱怨，
但他们又抱怨，
因为闻上去一点味道都没有的饭菜吃起来也没有味道，
当不好闻的食物吃下去也都没什么好味，
所以天天抱怨，
日日的抱怨。
有一天
有一天晚头黑，
快要到吃晚饭的时候，
差不多要吃晚饭的时候，
父子 四个人发现晚饭没有做。
父子四个人发现到晚餐没做到，
而且连妈妈也找不到了，
连妈妈都找不到，
从楼上找到地下室都没有找到，
由楼上去到地下室都找不到。
他们就在想妈妈会不会在后院呢，就跑后院去找。
他们以为妈妈是不是在后院呢，就去那个地方找，
后院也没找到，
后院也都没有。
往常这个时间饭菜已经准备好了，
啊，往常这个时间饭送都已经做好了，
现在不光饭菜没准备好，连人也不见了，
这个现在连饭送见不到，人都见不到，
他们就在那边着急，
他们在那里焦急，
那个最小的儿子 就开始哭了，
啊，这个 最小的孩子在那里哭，
他说可能我们以前常常抱怨，
啊，或者我们以前常常的抱怨，
他说只要妈妈愿意回来做什么我们都不抱怨，我们都要吃，
只要妈妈肯回来，她煮什么给我们吃我们都吃，都不会抱怨。
小儿子刚说完这句话，
小儿子刚讲完这个说话，
就从空中传来一句话，
就由空中传来一个说话，
说你们真的不抱怨啦？
他说你们是不是真的不抱怨啊？
把他们吓一跳，
叫我们吓了一跳，
他们觉得这个声音哪里来的，
他觉得这个声音在哪里来的，
听听这个声音像是妈妈的声音，
听下又好像妈妈的声音。
那个大儿子眼睛比较尖，
这个大仔他的眼比较利，
头抬起来一看，
回头看看，
原来妈妈跑到那棵树上去了，
妈妈跑上去棵树上，
妈妈为了他们照顾他们，
为妈妈为了他们照顾他们，
他妈妈以前是攀岩的专家，
他妈妈以前是攀岩石岩崖的专家，
爬这棵树根本没什么问题，
爬上棵树根本一点问题都没有，
为了这四个男人，
为了这四个男人，
他职业爱好都没有了，
他将他爱好职业都没有了，
他们还抱怨，
他们还抱怨，
这些人抱怨几乎连饭都没得吃，
这些人抱怨几乎连饭都没得吃，
盼望我们都知道怨言会带来更多更大的问题，
让我们知道怨言会带来更多更大的问题，
这是第三点，
这个第三点，
旧约圣经记载了很多以色列人发怨言的事情，
旧约的圣经记载很多以色列人发怨言的地方，
记载这些发怨言的事情是要告诉我们，
记载这么多发怨言的事情就是告诉我们，
是要警告我们不要像他们那样发怨言，
就是警告我们不要像他们这样来发怨言，
因为发怨言会被灭命的所灭，
因为发怨言会被这个灭命的所灭，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怨言是不信的表现，
怨言是不信的表现，
怨言是没有爱心的表现，
怨言是没有爱心的表现，
怨言也会带来更多更大的问题，
怨言也会带出来更多更大的问题，
当然我们都知道，
当然我们知道，
在我们的一生中，
在我们一生的当中，
在家庭，在工作，在教会，在社会上面，
在家庭、工作、教会、社会，
我们都会有很多不如意、不满意的时候，
我们是有很多不如意、不满意的时候，
都会有很多受委屈、受冤枉的时候，
很多受冤枉、受委屈的时候，
因为我们所生活所在的地方都是充满着罪人的地方，
因为我们所生活所工作的地方都是充满罪恶的地方，
我们自己是罪人有软弱，
我们是罪人我们有软弱，
我们周边所有的人也都是罪人有软弱，
我们周边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有软弱，
所有的罪人待在一起怎么会让你没有，怎么会让你，怎么会什么事情都让你满意呢，
将这么多所有的罪人走在一起，怎么可以你会觉得样样事情都满意呢，
肯定会有不满意不如意的地方，
肯定有不满意不如意的地方，
肯定会有受委屈受冤枉的地方，
肯定有受委屈受冤枉的地方，
当我们有这些不满意不如意的时候，
当我们有这么多不如意不满意的时候，
圣经教导我们，
圣经教导我们，
我们先来向神诉说，
我们先去到神面前诉说，
先来向神诉求，
向神来去诉求，
有人说如果没有先来神的面前祷告就没有抱怨的资格，
有人说如果你没有先去到神的面前来去祈求你就没有抱怨的资格，
我也相信，
我也相信，
同时我也相信，
同时我也相信，
当我们真心的愿意把这些不满意这些冤枉委屈带到神的面前来诉说的时候，
将我们所有的不满意冤枉委屈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诉说完之后大概你就不想抱怨了，
诉说完之后大概你都不会发怨言，
因为神会来安慰我们，
因为神会安慰我们，
神会来提醒我们，
神会提醒我们，
很多我们受冤枉很多我们受委屈的事情，神在这个当中有他的美意，
很多我们受冤屈受委屈冤枉的事情都是神有他的心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圣经教导我们，
圣经教导我们，
因我所遭遇的事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
因我所遭遇的事情我就默然不语，
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
因我所遭遇的事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
这一些的委屈这一些的不满意可能是出于神有他的美意，
你的所有的不满意，你的委屈，可能是出于神的美意。
圣经告诉我们，我就默然不语。
圣经告诉我们，这样我就默然不语。
那当然是不要发怨言了。
当然就不会发怨言了。
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都有自己的家庭，有我们的工作，有我们所在的教会。
我们都有自己的家庭、工作和我们所属的教会。
我们相信神给我们这样的家庭，给我们这样的工作，给我们这样的教会，是我们的选择，也有神的安排。
我们要知道，我们有这个这样的家庭、工作、教会，是我们的选择，也都有神的安排。
这所有的一切放在一起，就造就了我们的一生。
将所有的事情放在一起，就是造就了我们一生。
我们的一生是独特的一生，
我们一生是独特的一生，
没有第二个人会跟你一样有这样的一生，
没有第二个人和你一模一样有这样的一生。
你也只有这一生，没有第二生，
你只有一生，没有第二生。
你的一生是独特的一生，
你的一生是独特的一生，
也是仅此一生，
也是仅此一生。
我们在仅此这一生当中，会有很多不满意、不如意、受冤枉、受委屈的时候。
在一个仅此一生的地方，一生是有很多的埋怨，很多个不满意，有很多的委屈。
但是神在你这仅此一生当中，有他很多的美意和恩典在里面。
但神在你那个仅此一生的当中，有好他很多的美意、心意在当中。
所以我们就无怨无悔。
所以我们就无怨无悔。
今天讲的是无怨，不抱怨，没有不发怨言。
今天所讲的就是无怨，仅此一生。
下次我们要讲无悔。
下次我们讲无悔。
我们可能都有发过很多的怨言。
我们可能发过很多的怨言。
可能昨天、今天就发很多怨言。
可能昨天、今天就已经发了很多。
可能你也发，可能我也发。
可能你发，我又发。
但是我们从现在开始。
但我们从现在开始。
我们按着神所教导的，
我们按着神所教导，
我们无怨，不发怨言，不抱怨。
我们无怨，不发怨言，不抱怨。
因为怨言是不信的表现。
因为怨言是不信的表现。
怨言是没有爱心的表现。
怨言是没有爱心的表现。
怨言会带来更多更大的问题。
怨言会带来更多更大的问题。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